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许多的希伯来人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安息，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经历享受了这个安息，他也会有些担心，担心有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失去这样的安息，像以前的希伯来人一样。我今天在读第四章的时候，读完第四章好像体会了一点希伯来书作者的那一种的感受。那么我再说，这只是我的感受，我感受希伯来作者的感受是这样，很坦诚地跟大家分享，或许别人有别的感受，那么让我们加在一起，真的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引导，真实的引导敢讲出来，不是对错，而是真实的话，就会让神启示得到显得更加的完全。那么这边讲到的安息是什么呢？神歇第七天，神歇了他的功，所以呢我们人也要歇，这个歇我们的功，那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就我们就该停手了，不做什么了。那么这边另外还有一个重点，这边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重点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假如约书亚已经带领希伯来人神的百姓进入了迦南地，这就是享受安息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另外再有一个日子了。但是很显然的，在大卫书上他讲到说，你们不可硬着心，你们硬着心的话怎么样呢？好像另外一个安息你们也享受不到。那么另外一个安息到底是指什么呢？就从第四章来看，隐隐约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安息，就是福音所带来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在那位大祭司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所以我读完第四章，从这几个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假如我们听见的道不能，就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相信，真实的相信来调和我们所听见的道，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就对我们没有意义，而且也神的道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可以跟所听见的道调和，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道，我们所听到的道对我们没有益处。而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像良人的利剑，可以破开我们的骨节跟骨髓，而且连我们的破开我们心中的思想意念，真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道是可以那么深入的进到让我们不得安息的内心深处的世界，好让我们愿意能够降服来到为大祭司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一条可以享安息的路。而这条享安息的路不是从前借着律法进迦南享得享的安息，而是什么呢？而是让我们能够被主的道光照破开我们内心世界，我们真的愿意面对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帮助者，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得享安息。从这样一个主轴，我今天有几点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分享什么呢？第一个分享就是律法，就是上帝所给的这个安息，当人把它成为律法以后，这个安息就不能成为人的安息。我再说一次，这个安息明明是神应许的嘛，你们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干什么？守安息日就可以让神就是神应许让我们可以得享安息。但到最后很稀奇，什么到最后很稀奇的，那一些这个神的百姓希伯来人，他们守安息的时候有安息吗？他们没有安息，他们的眼睛一天到晚在监察别人，他好像很不甘心守安息日，他第七天他还想赚点钱，他第七天还想做点事，但是有这个律法 特别是十戒的母律，我把十戒称为母律法，还有很多的律例典章是什么，我称它是子，慢慢从十戒里面慢慢引申出来的。但是我从一个心态，我从自己的心态或者慢慢看去了解人性里面心态，就是好，我不得不守这个律法，但是我内心深处又很想在第七天再做一点生意，再做一点工作，再做一点再出点力气，让收成农产品可以多一点等等等等。但是什么呢？碍于什么呢？碍于神的律法，我不得不停工。第一个，这样的情况就不得安息了，因为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嘛，他觉得说什么？他想安息，比他多得点钱不值钱嘛？安息算不得什么嘛？他想要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就他看清神所应许的安息对我们人的宝贝，他看重他自己想要第七天不松手还要做工的那一个可以得着的好处，就是说他自己努力的好处比神所应许他的安息更宝贝。但是他又没有办法，为什么呢？神的律法已经在那个地方，他好像不能不守这个律法。他不守这个律法怎么样？在希伯来人的社会里面会被人家指责，会被人家说，所以怎么样呢？他就不能够这个按照他心里所去的行，以至于他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守安息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心里会有安息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怎么会得不到安息呢？在律法的里面得不到安息，因为他自己不心甘情愿的愿意顺服相信神给我们应许的安息是何等的宝贝。第二个，他不得安息在哪里呢？因为他自己不甘心了，他怕不守安息日的便宜给别人占，所以他一定要去看谁也不是安息日，谁也不是安息日，包括连在耶稣在安息日做好事救的人，他们都能够怎么样？他们都能够有所挑剔。意思就是有很多人他自己不得不守安息日得不着安息，而且还怎么样？还让别人不守安息日的人也让他们得不着安息，用律法去指责他们。他为什么那么的去盯着眼呢？因为他不想这个，他不守安息日好像是吃亏，结果这个便宜给别人占了。弟兄姊妹，大家了解我讲的这种心情吗？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情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那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做？有没有？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嘛。他们为什么七七八八要去抓那些在行淫时的妇人来为难这个耶稣呢？他们自己也想做，只是不敢做，所以做的人他就放不过，就这样嘛。弟兄姊妹，神不是的，神有安息，他该做的时候做，他该歇的时候歇，做好了就做，做好了他就歇。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神的一个功课。好，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下面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相信主的应许为我们存留的安息，我们信不信？安息对我们人的宝贝更重要。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挣扎，我们不再亮剑，我们不再只靠自己。在很多的时刻 moment 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我停手不做什么，相信神。为什么呢？我该做的六天已经做了，那么怎么样呢？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了，那怎么样呢？我就不再挂虑这件事情的结果怎么样。我应该相信是上帝既然要我尽了我的力已经做了，那么好怎么样呢？我既然方方面面我都已经做了，那我就放下我的手，不再担忧，不管我一切的努力的结果出来是什么，我都凭着信心愿意面对和接受。假如是这样的一种心的话，这样一种信心的话，你说没平安啊？有平安吗？任何的结果出来，我们相信上帝 给我们遇到了这个结果，而我的努力已经都尽了，这个就今天这个结果出来，是神也在其中，有没有？不管是他的旨意成全了，不管是他的这个应他，不管是他这个不管是这个他默许这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不管是坏，对我们来讲，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安息，因为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想不通在神面前的安息，放下我们手所做的，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安息的宝贝，以至于我们一天到晚要奋力的去得着我们要的结果，结果这个结果没有出来以前，我们就死不松手，我们就一直不得安息。结果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因为任何人的努力都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结果这个结果又不满我们的意，怎么样？我们更没有安息，更在那边懊恼啊，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有钱难买早知道，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我还干嘛要这样呢？这样的操心，这样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想想啊，今天我们很多世界上的人也好，今天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新约时代的珍惜，我们常讲我们是新约时代的珍惜不来人，我们是珍惜不来人的话，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听见有安息，我们没有进入安息，那是什么？那是我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的结果。我们还是看重自己所看重的，我们轻看神所应许的，我们还是看重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信心愿意像这个效学神一样，效学我们主一样，他就歇了他的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安息吗？好，第二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为什么不什么叫我们没有信？我们没有用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因为这个道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他不在乎我们外面形式上做了对还是错，他不论我们做的方法是有效没有效。神的道所在乎的是我们内心深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心态、存心、目的。今天多少的时候，神的道、圣灵将我们的动机、存心、目的写明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信心来调和我们对这个道所光照的，愿意悔改，愿意丢弃，愿意从这样一个神不喜悦的内心的世界的里面更新出来，让我们能够得享安息。当一个人内心深处他做这个还是跟信耶稣人讲的，不是跟不信耶稣人讲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就算是一个新约时代的珍惜不来人，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来面对神的道，神的道在我们内心深处给我们看见的这一些心思意念，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话，我们怎么得享安息？我举个例子来讲，当一个人在礼拜堂里面服侍主，他跟别人讲说什么？他跟别人讲说是为了主。他是为了主，好，等到他做的时候，别人要参与，不可以。我相信是耶稣，耶稣都给人家参与，是他不给人家参与。那么他要凸显的是什么呢？他要凸显的是这件事情做好了，荣耀都是我的，不是这样吗？假如一个人内心深处他要做这件事情，要写明我的责任感，写明我的才干，写明我做的比人家好，这件事情怎么可以给他做？给他做不是糟了吗？给我做放心，会有安息吗？做的时候一定怕人家说我哪里做了不好，哇，做的时候也是紧紧张张， 做完以后怎么样呢？做完以后只要有人比他才干好，比他头脑好，比他方法好的人提出一个比他更好的做法，是他根本想不到的，他有安息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听见了神的道，神的道已经在那里破开我们心中的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信心，我们愿意用顺服的心来调和的时候，我们才会得享安息。那么这个安息的把握在哪里？这个安息的把握在大祭司神的儿子，这一位尊贵荣耀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成为让我们可以成为进入安息的那个保障。因为我们内心的世界被显明以后，我们的讲的好听点叫做我们的责任感，其实讲的难听点就是我们对我们自我的肯定跟想要比别人强的那一种的内心的心态，我们靠着自己能够征战过去吗？得什么？这还是说是好的方面的。假如讲不，就是我就像我讲的，人就是有好罪人跟坏罪人。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这样的负责任是好，其实让我们不能够得安息的就不好嘛，对不对？一定有不好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才会让我们不得安息嘛。你说律法好不好？那么为什么那些律法主义者得不着安息呢？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内心深处被主的道光照，就像嫉妒了、虚假了、污秽了，这些东西当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怎么办呢？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不得安息。不得安息怎么样呢？不得安息我们就用表演的方式到礼拜堂来表演两三个钟头，真的不难嘛？回到家里又原形毕露，我们能够得安息吗？在礼拜堂的时候把人家拆穿，对不对？哦，你们小心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是碰到一群老江湖，我说基督教的老江湖，他说你们传道人长老牧师传道在讲台上讲的，我从来不看你们，我也不听你们的，我是看你们太太脸上的反应，我就知道你太太对你讲的都不阿门了，那你讲给谁听啊？你讲得到都不讲给自己听，还讲给我们听吗？这叫什么？这叫基督教里面的老江湖。会有安息吗？表演，表演不会露出马脚吗？怎么得享安息呢？啊，就算你表演过去了，自己在表演的时候不痛苦吗？不，那么不真实。回到家里，回到公司的场合，哗一下子原形毕露的时候，你有安息吗？另外有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为神的选民存留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古时候也有这个安息，错了怎么样？错了你就真心诚意的献祭嘛，是不是这样？付一点代价，真的愿意来面对嘛？但是这个犹太人，哎呀，真是舍得牛舍得羊吗？也没有本事抓得到天上飞的斑鸠，对不对？牛羊他养的舍得拉去献祭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让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得享安息。等到有一天，什么叫做这个尊贵荣耀的大祭司呢？那意思就是说，他不但是祭司，他也是祭物，他也为我们献祭，他把他自己献上。好了，你还要做什么呢？你只要真正的相信我。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信了主以后还在那边靠圣灵得救，凭行为想称义的人不可能得到安息，不是吗？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吗？带一个人能够带着他的软弱罪恶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 这个是很不，这个叫什么，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嘛。既然我有软弱，我有罪恶，我有失败，我怎么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呢？这就是相信耶稣十字架拯救的爱的人，他才会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钉死十字架以后得着的这样一个荣耀尊贵的宝座的面前来，怎么样呢？来求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能够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享安息。今天有多少人得着什么呢？赦罪的平安。弟兄姊妹，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你有这个赦罪的平安吗？我有。我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污秽，我到神的面前真的痛哭流涕悔改，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那一刹那，我到了这施恩宝座的前，我心里面真正得着安息。所以我慢慢才明白，让我们得享安息，神设立安息让我们得享安息，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在神里面的安息，我们可以卸下我们一切的功，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的罪恶那么的努力去表演了，去掩饰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需要再为着我们已经尽了力的很多世界上发生的事再在那边忧虑操心了，我们就把我们尽心所做的一切这件事情的结果，比如说不管我们的学业，不管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的家庭孩子听不听话，我已经尽了按照耶和华所喜悦的，我已经尽了我今天生命到的地步所做的，我剩下的愿意松手交给神。你怎么不在凡事上，你怎么可能不在凡事上得享安息呢？我们可以享受安息的嘛，就算我们做了还不够不好的地方，耶稣基督也赦免我们嘛。今天多少的时候，当我们信耶稣，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救恩只是当作一个基督教的律法的话，只是当作一个基督教的教义的话，你能得享安息吗？除非那位尊贵荣耀大祭司所献的祭物是他自己，而我们真正愿意坦然无惧带着我们的软弱亏欠一切的失败有限，真的我们欢欢喜坦然无惧一点都不怕，知道这位耶稣赦免我们接纳我们而且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这样愿意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有可能享受不到神为他选民，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定要给我们的安息吗？而我们今天多少人得着了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